下期不是一人是大。
实现第一次在节目上吵架，
但我觉得我蛮厉害的、欸。我们可以上一秒就是对彼此有点小不爽，但是节目开录的时候就又开始可以
上一秒
正常。
你说上哪一次？
昨天，
昨天你这样，昨天对我不爽。
昨天当然对你不爽啊！我昨天去房间找你的时候，你就说你下一秒跟我讲话。哦，我说超不爽，我想说我今天再也不会跟你讲话，
我再也不会讲话，晚上就要录 podcast， 就要讲话了。
对。
这就是工作嘛，
挺敬业的，
不是
挺敬业的，
敬业的工作，在就是我们是很公事公办，
才做五集在那边讲自己敬业，
但这样很好啊，就好像有时候对小孩子很凶，一转过头来是对对方，就是，
那是我们，我觉得我们这那个情绪转换还蛮厉害的。
就很会演戏啊，
自己觉得很厉害，
所以那个
小孩一定觉得妈妈到底为什么？
对，或者是一下对大的很凶，然后对小的就很好，
又转头，
反过来就是这样子。
所以其实，在处这一块的话，应该说我们是理性的，
我们是理性的，我们能够切割那个情绪，
对，不乱扫台风尾，
不乱扫。但我就觉得公司的伙伴还是会被我有点扫到台风尾的感觉
啊，对啊，因为你公司就。
哎、欸，有时候回来也是啊，就公司发生什么事情，那回来你们会有一点被扫到的感觉、
啊。对啊，
所以是我处理不好，
所以关键是你、啊。
哎、欸，关键是我，但我有时候觉得在，
就像你昨天不爽的啊、嗯，是因为我对小孩不耐烦，
对啊，
然后你就觉得说，就是搞得大家情绪很不好哦。那你其实昨天不爽的点是这个。
嗯，但我又忘记不爽的点什么了。
哦，好吧，反正就是我后来再进来，对，没有啊，因为我后
来
想说小孩都已经差不多弄睡，然后你应该转换也转换、嗯、心情也
好。哦，了解。
就竟然还是这样劈头跟我讲一句。
哦，了解。好、嗯，我觉得这是我比较偏向是我之前说的，就我会很融入那个场合之中。
对。
就是这个场合缺什么样的气氛的人，我就当那个气氛的人。
所以你缺什么？
对，所以如果没有缺的话，我就做自己，自己的不爽。但是如果今天突然有客人来，我觉得哎，马上成为一个招待客人的，
哦、
或者等一下突然要讲课，我就成为一个哎讲课的带气氛的，嗯、对。然后不然就做自己，就这样不
做自己也蛮讨厌的，
超自己都超讨厌的。好啦，那我们这集说要那个讲钱，
讲钱，
对，夫妻之间逃离不了钱，应该不是逃离不了钱，应该是说对于钱会有更深刻的认识。
就是对，没错，就是
在你先想想看
用钱的那个，
你知道在形容夫妻上面大家最常讲的一句话，
大家什么意思？
就是有一句话形容没钱夫妻会发生的事情。
贫穷夫妻，
对，贫贱夫妻百事哀，贫穷夫妻，而贫穷大作战的，贫贱夫妻百事哀，
对啊，
而且这个只要每一次发生一些什么社会事件，
大家就会拿这句出来，
就拿出来讲。而这句话的道理，它事实上背后道理很简单的，懂吗？很少有人会说，就是。叫做不快乐夫妻百事哀，或者是价值观不合夫妻百事哀，也不会有人说什么爱不到夫妻百事，就是不会有其他事情，
不会就是
也不会、
就是、
连那个什么也不会有人说姓氏不合夫妻百事哀。
哦，对对对
对
对, 對, 對,
對。可是贫穷夫妻这件事情是大家公认的，它会造成夫妻很大的问题，
失和什么之类的。
就连要结婚的时候，大家都会去帮你审视一下对方是不是能够，
对方是不是能够匹配，或者是對。是不是相当？
对，是不是相
当？
门当户
对
是一个基本嘛。那最起码你可以看到他未来哦，比如这个看起来是有未来的，好吧？那这小伙子愿意打拼还可以，他会照顾你。那如果不是的话，或者是小伙子就是看起来就是以后会把败家子，不能乱讲，他会觉得说，哎，这个应该无法走一辈子。
嗯，对，
就是金钱这个要素在夫妻中，我觉得真的是蛮重要的一个要素。嗯，可是却是华人中很避讳去谈的，或谈起来很俗气的。爱情怎么可以染上金钱？对不对？对，就感情很纯粹啊，怎么谈到钱？对，感情如果纯粹的话，就不会有爱情面包二选一这个问题出现。
哦，对，没错。
所以我觉得钱在感情之中其实是很重要的元素，而且越早拿出来谈的话，大家是越好谈。
嗯，
你没办法交往很久之后再谈这件事情。 来不及了，
没办法，来不及了，
一定会被爱给绑架。你说不爱我，你都说爱我的，
给我，
对，你都说爱我的，难道只看中我的钱吗？现在谈钱这个，这我想要找到一个话题，因为之前有一个命题，我觉得好笑。
命题，
对，就是之前有一个辩论题目，他在说，如果有一个人跟你隐瞒他有钱，但事实上他没钱，跟反过来，一个人他没钱，他假装有钱，哪一个你发现真相后会不想会不跟他在一起，会比较生气？
一个有钱但假装没钱，
对，
一个没钱但假装有钱，
那哪一个比较令人可恶？
我会生气的是没钱假装有钱，
没钱假装有钱，对不对？
哦、你一定觉得我的答案很平庸。
不是这个问题在那个辩论上，我觉得非常有趣。然后后来我自己一直在想这些话题，然后我看到网络上上次真的有一个这样的新闻，就是他是有钱假装没钱，然后女生她花了很长时间去养这个男生，她真的爱这个男生就养他，甚至连那个女生的那个家人过世，好像爸爸妈妈过世，
女生家人爸爸妈妈
对，然后没钱，是女生变卖了自己的很重要 的那个
东西
，然后办完这丧事的，然后等到他们要结婚那一刻，男生突然跳出来说，男生是超有钱的人，只是因为、
哦、有种背叛感，
对，然后只是因为要考验这女生什么之类的，所以才这样讲、
哦，
然后女生一气之下就当然就分手了，
就不结婚，
对。但是这个话题就是在一开始我在设想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哎、欸，有钱，我以为你是有钱的，结果你没钱，感觉比较生气。但是你如果是没钱变成有钱的话，我应该是有一个收获的感觉。
哦，对，
对对，我是突然就是拿到一个物质上的东西。然后那个辩论里面就有一个讲到这件事情，就是跟考验这个是一样的。你考就是你认为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你就认为我会看上是你的钱。
哦，对，
对。
先明的就是先最一开始就先这么
认为，对，你就预设这个立场了，
对对，预设立场，
对，你就预设这个立场，觉得我是会看中钱的人，所以你才这样考验我。
哦，
对，所以可
气是气在这，
气在这，但气完之后还是该在一起。好，那不一定啦，但我觉得这个命题在讲一件事情，就是到底最终结果有不有钱这件事情，好像会影响到
你。
然后我们放开啦，对不对？不然直接人家说我们尴尬感，耿耿于怀，就直接讲的话题有些太震惊。
哦，对、啊，
就是不像我们平常的价值观，
超扭曲的，
超扭曲，超平常价值超扭曲的，对节目上政治正确，所以还是觉得不要那么扭曲好了。但现在我觉得应该要自然一点，
要做自己了，
做自己，做自己，都录到第六集，对，第六集了，再不做自己，
第六集就开始做自己，
我觉得后面录不下去，太做作了，
太做作。
好，那我就说，就是最终结果这件事情很重要。对，不管他前面怎么考验我，有钱变没钱是一种考验啊。你
有钱变
对啊，你就觉得我会喜欢有钱人，
对，
然后你才考验，你才假装有钱的样子接近我们，对，
哦，对，
对，那事实上我可能喜欢的是你这个人，对，然后自己的样貌，但其实没钱的，你也是这种考验啊，他没钱变有钱，
你刚刚其实逻辑乱了，
不是，我意思就是说
自己乱掉了，
我意思就是说中间的这件事情都是考验。可是我看中的是最后结果。我要讲就是我看中最后结果。
最后结果就
是对。
好，
最终结果有钱，好。
结论。
对，就是如果我是无法接受前面被考验这件事情的话，那不管怎样我都不会跟他在一起嘛。可是如果我是可以接受被考验这件事情的话，那最后有没有钱就成为我的结果了。
最后有没有钱就成为我会不会继续跟你走下去。
对对对对对。所以假设你是比如说你是富家女。就是你是富家女，假装没钱接近我，然后爱你这么纯粹的人，然后到最后你跟我说你超有钱，我就哦好气哦，可恶，居然这样子，你要跟我道歉，好，你说对不起哦，
对不起，
原谅你，马上原谅，好 OK， 但反过来你是富家女，对，
反过来我不是富家女，
反过来没有，刚刚说
我是富家女又不装没钱，那现在我是。没
钱，没有，刚刚讲颠倒了，刚是，
哎呦，你今天整个
不
行，不
是你刚才混乱，我说你是富，你不是富家女，但是你后来变有钱了，你说你在考验我，我就觉得你很生气，你要跟我道歉，所以最后你跟我道歉说对不起，我就说好，没关系，反正你是富家女，反过来变成是你是一开始假装是富家女，但是你没钱，然后我也很生气，既生气你考验我，又生气你没钱。 所以我觉得魔法走下去了，超坏。我大家讲这个论点的。
好，你只是想要表达你重视最后一定要有钱就对了。
好坏哈，其实没那么绝对的，只是在心情上来说，大家是偏向这样子。
好，我了解。
好，就是有钱没钱这件事情，对于两人之间的世界影响非常大。所以最好是一开始就知道对方的经济状况跟金钱价值观。
我觉得经济状况不一定，因为有时候刚交往，像我们刚交往是学生，對對對，你很难去知道经济状况。
没错，就是未来还有机会嘛，对不对？
哦，你知道我那时候为什么会认定觉得哦，这男生可以持续？
不要讲这个，好，你说，
你有印象吗？
你说，
就是说有一次我们玩那个大富翁，
大富翁，我了解。
对，玩大富翁，然后那时候我就观察，就是这个人怎么用钱，然后发现就是你买股票的模式什么的，我就哦，可以，可接受，用大富翁来那个频段。
对对对，大家情侣的时候在玩大富翁，而且要玩那个第四代。
这我不知道差别在。
我们那时候玩的是第四代。
哦，
因为第四代最经典的，我一直觉得第四代最经典的，
应该是后面没有玩了吧？
后面第一个，后面我玩过几次，就是怀念一下。但后面的，就是它的机制变得很复杂，然后就是很，我觉得没那么好
玩。太现实人生了吗？
就是对它元素太多了。
哦，
对，它第四代是最单纯，就丰富度到最，我觉得最刚好
的、最精华
的
时候。
也可能只是一个偏见的，但我那时候我们是玩自己第四代。
然后好，那是，但是在那之前，
在那之前，
我记得那时候是士族。
哦，那时候你很生气，
你运彩就是你买运彩，
对，买运彩，
把你身上所有积蓄一次赌下去。那时候心，我那时候倒抽一口气，
完了，
这男人完了，
赌博咖，
对，赌博咖，赌气太坚强。然后那一天晚上整个输掉，
哎，
那天晚上整个输掉，然后你就懊恼整个晚上，然后隔天跟我说，我今天要来拼回来。那时候我想说。
哇，完了
这个不能走下去，这太危险了，这个人用钱的那个保守，因为我是保守人，这人用钱太挥霍了。
哎、欸、但是有赢回来。
对，最后是有赢回来的。
我就要说那个发生什么事情，把它还原一下。
好，
说我买两次，第一次是买那个热门队，
对，
我忘记哪一队，反正就大家觉得热门队
之类的吧，我
印象中，对
对, 對，
就那种强队。买了之后，但是我没有全放。我那时候是跟那个同梯的一起买，就是大家就是去，然后各自买各自的，但是我们那时候是大家一起去那边买，对，所以那时候记得买大概两三千块，其实以那时候当兵的价格还蛮高，对，真的是两三千块，
是两三千块而已吗？我记得有破，就是
反过来
快要万吧，
不是，是反过来，
哦 okay、
反过来是输了嘛，然后那时候有一个很有名的角色就是章鱼哥，
哦，对对对，
有那个章鱼哥神预测章
鱼
哥。再一个就预测了，另外一个冷门队会赢，
隔天的吗？
对，隔天冷门队会赢。
你信？
对，然后冷门队会赢，好，那我就信再一个，我才把后来剩下的钱全部买那个冷门队。然后冷门队真的赢了，而且赔率还不错，
对，赔率还不错。
所以我后来整个跟你讲的时候就觉得，哇，这起起落落，而且第二天早上是我瞒着你的时候去买的。
哦，
对不对？
是我忘这个，
对，是瞒着你，
我
偷偷去买，开讲回来后有拿回来，我再跟你说，
再跟我说，
我买了，对，翻盘了，所以最后下来好像有赚大概几百块，几两千块而已，就很少少的钱，对。然后就跟你说，我们好，不再买了，我自己有点吓到，这次，那时候觉得是一个章鱼哥，好，赌这件事情的确是一个，我觉得就是价值观很重要的地方，
对，
因为像我家的。要讲我家家人，我家人就是我爸爸那边，他是比较有这个习惯的。对，当然我小时候也看过蛮多这件事情。
对，
更不用说就是社会上很多这样的例子哈。当然我家活生生
就是
爸爸就花掉很多这部分钱。对，我觉得这可以就是比较平静的讲这件事情，因为既成事实。对，所以我对于这件事情，事实上我会了解到两件事。第一个是我的基因。有这个基因，
可怕。
对，然后第二个就是我要小心这件事情，就我既然知道自己有这个缺点，我就要小心，所以我都会玩那个很小的游戏，
就是
手游
的，
对，手游转个蛋啊，转个蛋，
抽角色，
对，抽个角色啊，然后就是设定一下自己的这个上限，
对，
而且啊，这个基因在我大学的时候，我的朋友也都可以见证这件事情，
他们就知道了。
因为他们没有那么发现，他只觉得哇，女生好好咖哦，就是我打麻将
哦，对对对，打麻将，
我觉得这个超好咖， 怎么揪怎么去，然后
怎么输怎么笑，
怎么输都不会生气，下次还是一起去玩。我觉得这么的好的咖，而且我牌技自以为很厉害，但其实很烂。
啊，是哦，
就是肥羊，就是肥羊。对，然后那时候那个立敏，他可能他应该会听我们 podcast， 立敏就是超喜欢找我，他觉得这学弟好棒，好咖，
好咖，
又好会输。他好喜欢找我打，
缺零钱找学弟来。
但他没有那么坏，只觉得哦，这学弟牌品好，人好，所以他后来很愿意帮我。
哦、
觉得
他应该相当感谢他。
对，他觉得可能觉得这学弟就是个性真的不错。对，就是牌品看人品。所以我那时候知道，我那时候真的是每个月哦，我那时候算算大概输5-8千块。以大学生的
学生呢、欸？
对，我打工的钱全都输掉了。
5-8千块就是我打工的钱
了、啊。对啊，就是我打工的钱全输掉了，还要跟妈在。就是
你撩妹阿干哎，
超撩妹阿干的。但是就在打麻将的时候，毕业之后就再也没打麻将。
嗯，对，
毕业
就
再
也
没打麻将。就是我知道，这样就过了。
够了，
因为在学生时期那时候金额，一台就是十，最多都要10块5块那样子。
嗯，
那出社会玩的就不一样。
哦，
对，所以
比较大，是不是？
一定会比较大的，一定比较大。好，那那个赌性就会放大起来。所以我真的是。我知道这件事情，但是我很自省，而且透过小时候的验证，对小时候的验证的时候，就觉得啊，我是这样的人，所以我就玩的类型游戏一定不能金额太大，对，所以玩的手游是最刚好的。好，所以感情初期就一定要知道对方的那个金钱价值观，我觉得非常重要，
金钱价值观，
而且有金钱上坏习惯，我觉得就是要非常小心的，甚至要很早的时候。
那你有觉得我有什么金钱价值观是不好的吗？
我觉得。不到不好，但是的确是赚不了钱的。不是赚不了钱
傻事吗？
也不是常做傻事，就是那个保，就简单是保守心态。
哦，
像你就是一辈子不可能创业的人。
对啊，
对啊，
要不是遇到你，我就真的是不会创业。
因为创业这个就是一个，其实讲实在话，
就是
它成功率来说就赌博啊。
哦，对，
就赌博。看到大家创业赢很赚很大的，当大老板的当然是有，
但倒的是你没看到的，
跑的超多的，因为他们根本不会出来讲话，他们就在倒债了，在出来讲话。
对，
可是我从就是很久以前我就知道要做，
你就认定了，
对，因为就家里是做生意的，我就知道做生意这件事情，
嗯，
不一定要到创业这地步，但是一定要做生意，一定要有自己的事业，可是没有，就是没有那个本钱啊，我那时候是没有那本钱，
对，没那个本钱的，
对，好，所以这个那当然我们拿出最后的那个5万块来出来开公司，对，你看到就来开公司这件事情，当然就是一个赌博嘛，
哦，
对，所以但是这件事情如果不是后来就是我。比较算是比较坚持或提这件事情的话，你是不可能做的。所以我不觉得这个价值，这个金钱价值观是不好的。但是如果真的要说到不好的这件事情，我觉得有一个点可以讲，就是其实我们两个有点类似，但是我会比较意识到这件事情，就是爱花无用的小钱。
哦，
对，就是真的买很多无用小钱，这但是都是就是少
100块、
几百块那种
99，
但是完全就是零，就是它效益是零，
对，它效益是零，
是会最后那个东西被丢掉或忘记，或者是根本就非常难用的东西，
对，
会花很多无意义的小钱，
对，
然后会因为要花这个小钱，会因为不敢花大钱而不断的浪费小钱，最后我就会说买一个贵一点的用比较久一点，
然后从此再也不要还了，
对，比如像最简单的我的包包，我的包包就是我个人的包包。都是用非常久，
对，
但一个也是在5-6千块，
那时候买5-6千块，
对，5-6千块差不多。我的公事包跟我外出包，可是那个也用了哦，超久了，
大概至少7年以上，
对，就是6-7年以上。我的钱包也是从那时候，
从那时候还没有结婚到现在，
对，用了超久的，而且那时候当初买的时候真的非常贵，是我第一次买名牌包，硬牌吧。
桂冠，反正
桂冠这个桂冠，
反正一个日本的牌子，
对，一个日本牌子非常贵。那时候买的时候想说，哦，我要用到这高级的程度了，哦，对，然后就一直用到现在，
对
对，而且还是非常好用，
因为皮就越用越软，
对对对，越用越软，虽然说有点稍微脱掉，但我还是不会觉得想要换，我也没有，我也很少真的觉得，我现在该换钱包，没有这样子，
没有没有想
過鞋子。衣服我都是这样子，
嗯，
像我一双鞋子就真的穿到烂，
2年，对
对，就穿到它脱到烂。那一双鞋子也是大概2-3千块，3-4千块，
嗯，
后来要讲课就穿比较好的鞋子，
嗯，
对，所以这些我都是用一个比较好的，可是真的穿比较久，
嗯，
第一个它节省是时间， 挑选的时间，
挑选的时间，
这就真的非常多。我跟你讲，时间也是金钱的一种。对，就少时间在那逛啊，在那挑，每天都穿那一双这样出去，然后这样就
好了。对，然后你出门的时候也不用带脑子，对，
直接穿上去就出去了。然后它好穿，我就永远穿那一双。嗯，啊，第二个就是当然就是它汰换这件事情，我就是用很久。嗯，可是我就每次看了你拿那些很奇怪的小零钱包，
超爱买超小的包包，
大概三个月两个月就换一次。然后就想那个到底在装什么东西啊？他说：“你就用一下这，哎，真的不好装，这装不了什么。”
然后再买的时候还是会小的，但是会比原本的那个再大一点点。
对，你就在挑类似的东西，然后再优化某个小错误，可它又有出现新的根本就不好用的地方。
对，
然后或者不耐用，一下就断掉、破掉、叭叭叭之类的，
对对对，
很多这种小东西。我现在在干嘛？
想讲这个讲很久了，
我想讲很久了。我说你愿意挑一个比较好一点的名牌包。嗯。拿出去既有面子又好看，嗯，再又耐用，嗯，不一定名牌包不一定名牌包一定耐用，但是我们可以挑耐用的名牌包。
哦，
这是我是这样想法的。比如说像 Porter 这种东西，
哦，
它就是
它的皮本来就是很耐用，
对，它就是耐用出名的，可是又是名牌的，我就觉得这种，哦，而不是那种就是什么鳄鱼包、华而不实那种。
哦，
对，就是我的概念在这样子，你可以买一个好看的、贵的、耐用的，以这方向来挑选一个名牌的，嗯，在各方面都非常的好，那贵点没关系，用一年两年我都觉得很划算，
都是划算，
然后又节省那个时间，因为每次背那包包就很开心，
嗯，
这样就好了，
好，
而不用买一堆无用的小东西。无用小东西包括很多家具，很多那个居家用品也是，
哦，装饰品吗？
装饰品啊，花花草草啊，假花假草啊，柜子上面那一堆假花假草，
哎，
我真的是
哎呦，那个是我经过我都会赏心悦目。
好，赏心悦目就算了。
对，
但有些没有办法赏心悦目，就是用了就丢掉的啊。
有啊，
对啊，
有啦，
很多这样子，我就是一个这样杂物。
而且我为了省小钱，然后就会在当时的抉择选择金额比较少的，
对，
然后不耐用，然后最后大概用了两三个月，我还是会再花大笔的
对
去用买我当初其实最喜欢的那一个。
没错，这我就要说到那个。那个叫什么？日本有一个之前有一本书，他讲的一个花钱的观念，
嗯，
就是如果你买一个东西只因为它便宜的话，
嗯，
那就不要买。
哦，
如果你不敢买一个东西的原因只因为它贵的话，那你就该买。
哦，怎么？哦，真的，哦，
是这样子的道理。我要看这句话就讲真的，所以像我看我电脑，
嗯，
我基本上我都会买，就公司的电脑都是买比较贵的。
对，
每个公司的电脑
一开始就冲得很高。
对，那你看现在这么多年，电脑
没有什么太坏，
都没有什么问题，他们用起来顺顺的，
嗯，
不会像有些像我以前一些公司的电脑真的是就是
很不行，
很不行啊，然后效率又差，心情又差，
就是速度处理
速度
很慢。
我每次买电脑的时候，我都会想说啊，这个电脑怎么现在电脑都越来越贵啊？就我以为，因为我第一次买公司的第一台电脑，就给伙伴的电脑，到我现在买的第一台电脑，
嗯，
金额都没有变便宜过，甚至在往上叠。
哦，对。
可是明明电脑是一个，就是
一个发展很成熟的产业
了。对，然后再来是它应该是比较消退的一个领域了，怎么还是那么贵？越来越
贵，
好气。对，而且规格上来说，我都是买几乎同样等级的，就当时代那个等级了，
嗯，
基本上就是可以达到电竞的等级。
嗯，
对，但是价格还是一样，每个电脑都是，就是主机配上萤幕大概25,000左右，
嗯，
都在这程度。基本上换一个笔电都蛮不错，都是可以打电动的。好，但是我一次买下去的话，我从第一年四年前的时候买的电脑到现在都还是非常顺，
差不多
他们还是可以拿来做很多事情，然后都不会卡住。
嗯，
对，就是花一次比较贵嘛。可是如果那时候我就买一个，比如真的是很弱的文书机，那种9999，就是那种企业文书机，这样9999。现在的 Word 开不起来了，现在的 FB 一定卡到死，所以现在 FB 超慢的，
超吃资源的。
对，现在 FB 超吃资源的，而且开不起来。然后现在 YouTube 或者什么之类，他要开几个 Word 起来 ，PPT、Office 也是不断在升级，
嗯，
一定就出不来了。
就出不来了。
对啊，这个就是一个我觉得在投资上，先买贵的，然后审慎的选择。
嗯，
还有一个点啊，是我很想讲的，就是比较这件事情真的很花心思。
你说买电脑的比较吗？还是哎，
买任何东西的比较，
同款的比较？
对，因为你买便宜的啊，
嗯，
你的比较超多。
哦， 对，
你看几百块那个一堆可以比较，你根本比不出差异性，然后你只能你就是有点选择障碍，然后眼花缭乱，要花很多时间去比较，但其实根本没什么差别，
对，
就一样的一样的中低。可是你往高价去的时候呢，你当然也是要花比较的时间，可是你的比较选项相对来说就变得比较少，对，就是哎、欸、那几款可能五六款都是破万的，然后就选这样就好了。这也是省时间啊。
哦、oh, 对了，就像好，我想讲一个最无用的，就是妈妈们在买尿布跟奶粉的时候最喜欢比价钱。
哦、
你知道那个比价钱有多麻烦吗？第一你要先看好了，哦好，这样子就是这个价钱，然后你就开始比要用什么券、什么卡、啊、
券
对什么券什么卡，
超讨厌那个，
然后折抵下来这样是多少，然后我可以换到多少点数、下次可以、你知道那个、我每次只要一遇到要买的时候、我就觉得天哪好气哦、为什么要让我一个就是一个公定价钱嘛，大家就一翻两瞪，也不要在那边比了。
对，没错，这就是那个布雷尔讲的。
讲什么？
就我们一个朋友，他是整理师布雷尔，他是极简生活的推崇者。
哦，对，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他、哦、那他是推崇一个生活中极简，然后从收纳然后生活选择都要极简、哦、那我上过他几次课，我觉得他真的是很羡慕他这样的生活。对，他就有说到说，就是你在花时间在做这些极简、收集这些卡片、折价券、比较的这些时间整合起来，已经足够你再多买一个这商品了。
哦，对
对，那所以我后来，我那时候就听了他那些话之后，我都没有，
就是钱包的什么，
我钱包就不会放那些几点券，然后超商给我那个几点数我都不要、
哦、对
对，那也不几点卡，我那些都不要用、连我常去的我基本上都不在做这件事情了。对，因为就我不会为了，就是我真的要为了那点钱再去多花费点什么之类的，那就是商家想要做的事情嘛。
哦，对啊，對，
但是我就没有必要被这样刺激这个物欲。
嗯，
对，所以跟大家推荐可以去上布雷尔的课。对，他的粉专叫做整理师的极简之路，好，这是他粉专，欢迎大家追踪他。好，推荐我朋友之后，我就要讲到就是钱这件事情。对，所以你的这个金钱观，我认为它不会是一个怎么叫真的错误的，可是的确会多走了很多歪路，
然后又赚不了
钱。对，但因为就是大家在刚出社会比较年轻的时候，通常都是这种类型的。就是大家会看的比较眼前的一些选择，然后就觉得啊，我真的买到好几千块、几万块东西吗？算了，简单先顶顶的啊，顶一下你就觉得生活品质很差，然后就往上推升，
又往上升。对。
可是反过来，如果你在那时候都花很贵的时候买手机啊、买保养品都买很贵的这件事情的话，你会对生活非常吃重。对，所以了解自己的金钱水准这件事情，我觉得是蛮重要的。这也是就是感情之后要去讲到的。但我就要说到就是更到第二个阶段，就讲到说两个人在一起的钱是要怎么去计算，怎么去一起花的，
怎么去分配的，
对，怎么去分配的。我们之前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的钱约会的时候是都怎么花，你记得吗？
因为那时候你第一份薪水，就老老实实的交给我，我也没有说就是薪水要拿给我或者这样，因为我只是个学生，我想说、对，其实我那时候拿到你的薪资袋的时候，我也是蛮讶异的，想说哇，你要把你的财产交给一个学生啊。对，所以我就等于说我拥有你所有的钱财嘛、那出去就是都是我花。
对啊
对啊，我出钱啊，
就这样子。
对，
所以这就很简单，
就我们比较简单的一个模式。
对，但这模式就是我们两个可以接受的。
对
对，就因为如果你拿到这些钱，然后你说哎、不要拿给我，不要管钱，那可能就没有现在了吧，对不对？
对，
反过来如果今天我是属于说不行，我的钱我要自己收着，我们就 AA
各自、
AA 制、
AA 制，
或者是我请
你，
或者是你现在是学生，我请你，对，然后等你以后出社会之后我们再平分，类似这样的也是一个方法，对不对？
对，是一个方法，但对我们来讲就会觉得太吃力了。
没错、
嗯、
可是我不是一开始就这样的人哦。
你以前不是吗？
我以前不是。
哦、
我跟以前的前女友都有不同的方式，
还是你是看每一个人的性格？
一定的啊。
哦，所以我是什么特质让你觉得可以？
当然就是一出社会之后啊，就是要就所出社会之后，我就不想再换女朋友啊。
哦，所以不是因为我的独特，所以我刚刚其实以为是说是因为哦，因为我某些花钱的特质，就是、哦、这人很小心翼翼，那可以把钱放先交给他。
当然
不是，
不
是，
是
因为时间点。
都是好吧，每个人该起床时间点好吗？如果你今天在学生时期遇到我，你会觉得我真的是渣男。
哦，有对，没错，
对啊，是反正时间点会影响到很多啊。所以当你特质也是一点，我就觉得，哎、欸，这个人这么保守，应该是不是那种会乱花钱的？嗯，那既然大家好好在一起的话，那钱交出去也是正常的。
哦，
对，都是相对的啦。好，那就说到我跟之前有几个前女友的做的方式，其实有一任我觉得。就他金融系的，我觉得他这个做蛮好的。
怎么说？
本来那时候跟你一样用做这套方式，就是他是那个约会基金制。
约会基金哦。
对，约会基金就是我们会有一个共同钱包，然后里面没钱的话，就两个人
投
钱进去，投
同样的金额进去。
对对对，然后里面的钱就是我们出去花这钱包的钱。
哦，这样蛮不错啊。
对，就是约会基金。对啊，如果这个钱包钱花的比较快的话，我们就要想说，哎、欸，那我们这个月事实上我们两个在一起这件事情就是会花比较多，那就要在一起的时候就要省一点。对，所以那个钱包就是我们的生活基金，两个人在一起
时
候的生活基
金。
那分开当然分开的嘛，可是你投入到其中，就是我们两个对这个感情之中一起投入的钱。对，那不论投入的方式怎样，哦，男多女多或者是什么不管，而投入之后那个钱包就是我们两个生活了。
哦，就也不再去说什么。
对，哎，我投比较多钱，我要吃比较多，不会就
不
会这样子的，
就不在乎。
对，因为那是前面的时候在讨论的，那当然就是一个人能力。然后当时我们都学生，所以我们就投一样多。所以那时候是用这方式，我就哦，
这蛮
不
错的。
对，然后再更之前
，
就是在更早期的女朋友的时候。我用的方式是那叫做心灵默契制。
你说付钱的时候是一个眼神吗？
对，一个 moment， 就是这个人会接受你的这个 moment。
哦，
就每一个
这么微妙。
对，每个 moment 就是觉得说，哎、欸，这餐是我付，那餐是你付。然后我们那时候我讲过一件事情，我有一个条就是永远只能一个人付钱。
哦，
对，不能两个人出去各付各的。
那可以抢吗？
不会抢，
不会抢，
不会抢。对，所以这是心灵默契制。如果这种方式遇到比较不好的另外一半的话，就变成是一直被吃豆腐、啊。
哦，对啊。
那当然被吃几次之后，我就知道这个无法相处下去。对，所以它算是一个考验，或者算是一个磨合上的磨合上的方式。
测试好像也不算
是，就比较磨合啦。对啊，如果这个人真的是都很多次不付钱的话，觉得哎、欸，这个人可能也不能走下去。对，所以那时候我为这个方式还蛮骄傲的，就是
你有几个可以这样心理默契啊？
那时候大概是两个，
两个、哦、
对，两个可以用这种心理默契制，也相处蛮顺利的。对，所以大概是这几个方式。那你呢？你跟之前？
我跟之前的话，就如果是前一个的话，就是我出比较多
啊。
因为那时候不知道，因为我那时候有一种底气，就是觉得自己有赚有打工、
哦，
然后又有家里也有拿、
哦，
所以我就会。然后他那时候哦，这我就要讲了，
讲、哦、了，讲了。好，来了、
哦。我们不是说不要再讲钱，
为什么讲了这个就好了？
啊，他那时候他其实很常跟我哭穷。
哇靠！
对，很常哭穷，然后说他们家里就是其实没有很好过。他那时候最喜欢的一张 CD。还是我买给他的、
哦、
对我那时候买给他。
哇，你养男人呢、欸？
这么年轻养男人，
对啊，
不容易吧？
不容易。
然后后来分手的时候，他还跟我说，其实我们家很有钱，我只是没有跟你讲。我心想说你无聊，哦、你干嘛？
他就是一开始我说那个对，没钱测试你有钱，哎，
对，没错。然后我就心里我就吃了一下，我想说。我也不在，我从来也不在乎我到底出了多少钱或者是什么钱怎样的。
他可能对于分手方式不太满意。
不是，因为他可能觉得分手之后发现，哎、欸，我后来的那个对象好像背景好像还不错，所以可能要撑个场、
啊，
对，不甘心要、
啊、
说，其实我家里也蛮有钱的什么的。
哦、
我想说、
哦，
你怎么会觉得我是看上这一点呢？
对，是看长相啦。
你真的是
自己讲自己。啊，
对。
那在更之前呢？
在更之前
吗？
在更之前，其实我就已经有不太有印象了、
哦。好，没关系。好，那就要说到我们交往之后跟结婚之后，我们的用钱的变化，对，因为交往开始在领薪水开始前，基本上就在那边，
就到我这边，对。
可是很妙的是哦，我们结婚之后的一些比较大笔的可以登记的财产，却都在我名下。
因为那时候我有贷款，
对，有学贷的关系，有学贷关系、啊，所以如果在你名下的话，
就是那个贷款的条件可能会比较
不好，
对，
就
那时候是这个考量，
对，就是那时候买不动产的时候，那时候问过你说，哎、欸，要不要登记在你名下？
对，你那时候问过我，没错，
我是多么的尊重这件事情。
对，那我那时候就说，因为贷款的关系，所以就是、
哦、對
就是在你名下。
我爸听到就觉得，这卖个公应啊，
对，
以后被吃。死的
净身出户。
对，我爸最近在吵这个，哦，真的烦死了。好，是我对我来说，把财产或者是把钱这些事都交到你这边，这件事情上是很，我觉得很自然而且无庸置疑的，
也不是理所当然，就是你很自然而然。
对，你不觉得这是很奇怪吗？
你也没挣扎，
没挣扎，不是这是很奇妙吗？
我一直都很觉得很奇怪，因为其实我周遭的所有的夫妻们，他们都是各自管，
对，就是年轻夫妻当然是各自管，
大家共同出一笔共同的生活基金，然后小孩的花生活的就是都从那个基金出来，大部分的都是这样子，
对啊，
对。然后我们家
很奇怪吗？
我不喜欢这样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每一次要花一条钱的时候，就大家就要争说这个是我出你出，我不喜欢在那个，因为家庭就是在我认为家庭就是我们，我们是一起，我不想要分你我。
对啊，
对。然后所以别人的话，我每次他们这样子争执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有点刺耳，
很刺耳，而且
对，
就很。就变得是很没有感情的讨论法，
对
对，
他、啊、因为就我们刚刚讲的讲钱伤感情，
对啊，
对，
光是长大之后那些小孩的各种的那个花费，事实上很难分、欸，
很难分，
超
难
分
的，超难分。
最简单的，光是小孩子，你说育儿那个什么幼稚园那些还好分、
嗯，对，那个还算大，
生病怎么办？
生病，
对、啊，
衣服，对，玩具，
出游，
对，
然后什么的，
那个、真的太难了，
对啊，这太难了，再更大一点，它有更多复杂的东西，很难分的。
所以我们那时候就都是由我这边管，但是问题来了
，
就是如果我们以后离婚
哦，
怎么分？
怎么分？
对，这就是
太困难了，
因为人家
到时候我们再录一集，在离婚之前再问一下，征询听众，哎、欸，请问一下。觉得我们现在怎么办？我们现在在讨论离婚，这我们最后一
集。我当初还在跟人家说，哦，我们就是一起啊，就不用分离我。然后现在遇到困题了。
对，我今天去那个社团宣传那个我们的 podcast 的时候，然后底下就我看到几个，就是有一个是他是自己经营的、
哦，
先生自己经营，
先生自己经营，
然后太太没有在经营的。然后说他要给太太，他想要让太太知道这件事情，但太太好像没在听 podcast， 他就觉得有点难过的，没人懂我。然后另外一个也是。就会在底下留言，就说：“哎、欸，好羡慕夫妻一起经营哦。”
嗯，
对我就说，就是夫妻总要做一点小孩子以外的事情。
对了，
对，好，那就说，就是一起经营这件，一起
共同拥有，
共同拥有这件事情，本来就是一个我觉得组成家庭应该要有的事情啊。
嗯，
可是大家反而在钱这件事情上。就开始分开了，因为以前是分开工作赚钱嘛。
对，分开工作赚钱。
然后就
每个人赚的量不一样。
对，量不一
样。对。
所以现在要投入到家庭的时候就会这样。
嗯。
所以我就觉得现在这个观念底下组成家庭真的是还蛮辛苦的。反而我们就很传统。
对啊，我们就是一个独大，然后。
对，不是独大，就是我们就是男主外女主内的概念。
对对对。
就很传统，男主外女主内就
我知道我们赚钱。后来发现你会这么做应该是从你妈那边承袭下来的。
我妈那边承袭下来。欸、可是大家的父母可能也是这样子的、啊、他们怎么没承袭、
大家像我爸妈的话他们就是各自管各自的、
啊、各自管各自的、哦、
对。
可是你说像那个你说那个你朋友同学他们父母应该也是、
我没有深入到这么
我、哦、没有深入到这个、啊、就是如果大家以前传统那一辈都是男主外女主外的情况下总会有一辈开始说、欸、不行我要各赚各的
应该从双薪家庭开始
双薪家庭开始
我觉得那是一个转捩点
了、啊、所以那对我来说我的不一定可能爸妈也有影响、
嗯、
但是我心情上就会觉得说我们今天在家庭中的分工这件事情、
嗯、
应该是术业有专攻
哦，
对谁擅长做什么就去做什么
但你怎么会觉得我擅长管钱
我没有觉得你擅长管钱是因为我不擅长
好比较值
对就是我对于这些、嗯、就没有什么
只要有关钱财要跑银行要怎样的你都
怕麻烦又不擅长的情况下、
嗯、
我就觉得 那比较起来
交
给你好了。所以是其实是以我虽然说反正我不擅长的事情，对，那这就是交给你。
嗯，
对，那我擅长做的是去赚钱这件事情，那就我多赚这样子。
嗯，我了解。
对啊，所以比较偏向是这样的关系组成着我们的状况。
嗯，
可是状况当然不是说就是设每一个人，
当然了。
对啊，可是我就会觉得，既然要组成家庭这件事情，那去计算有数值的东西，数值就数字的东西
的
话，
嗯嗯，数字的东西，
我觉得就是会算不清，然后就会因此而争执。
嗯，
对，因为感情这个它用契约跟情感绑在一起的东西，怎么很难去量化去每一个去？因为我之前看过一个PTT 的文章，
嗯，
下面就说到有一对他们有一对夫妻，就是真的是完全的全 AA。所有的都是 AA，
你说连卫生纸都 AA，
对，就每一个都 AA， 然后每个东西要出什么都是算好。然后后来小孩子一直到国中开始，他们真的过不下去了，
太辛苦了吗？
对，太辛苦了，就是国中谁出小孩子的考题费啊、补习班费啊，然后什么晚上嘛，因为小孩子的零用钱开始要变多了，他个人花费要变多了，然后爸爸就会说你去跟妈妈拿。妈妈就会说：“为什么爸不给？”对，就是小孩子是没钱嘛，那感谢他就啊，上面两个
被踢皮球，
对，踢皮球到越大，这个皮球就越大颗，
嗯，
对不对？然后小孩子在青春期的时候，或者是就会更加的觉得我家怎么了，我怎么这个家怎么，我就好像被分来分去的感觉，
就拿个东西要看两边脸色，
对对对对，就这种感觉。我那看那个就觉得哇，真的
太辛苦了，
组这样家庭就真的是不必要过一起生活就好了。对，因为我觉得家庭中很多状况本来就无法去量化说，哎，我出多少钱，所以这样这个东西是我的，你出多少钱，那个东西是你的，
那真的太难了。
对啊，只要而且在没有小孩子的钱的状况还好，哎，有小孩子之后这件事情就更难算了，总不能说大只我的，小只你的，这样子也很奇怪嘛，对
不对？对。
所以我觉得由共同的去共同基金也好，那像我们这样子是分成你的钱，我。全部你管，
全部对，全部
我
管，对，我
们都是在沟通之后才有这样的结果的。
对
对, 对，其实前段时间也没什么沟通啦，就
我默默的就承受了。
对，但我们承受真的是不好的事情，
默默就担着这个大任啦。
哦，担着大任也算是 啊，因为就有时候总是总是有时需要做这样分工。
对啊，大部分好像创业的都是女生，就是如果是。太太的话好像都比较管钱比较多。
太太的话，对啊，再大一点就找专业的那个财务了。
你赶快再大一点。
我也希望再大一点。去干爹。
等干爹。
我去干爹。好，我们这一集讲到这边也差不多到了尾声。好，那我们这一次的生活小技巧。
生活小技巧。
对，就换你，是换你出题吗？
我上次出啦。
上次是你出的吗？不是啊，上次是揭疮疤
啊，揭疮疤。
所以说，
我的生活小技巧哦。
对，
好，
你出一个生活小技巧，
有关钱的吗？
对，有关钱的，
有关钱的。好，那你怎么去设定，就是你大概一个月的花费？
哦，
对，
哦，该如何设定一个月花费哦？哇，这个要开，
这是不小技巧，这是
不是要对他要讲大概十分钟
、啊。那你怎么设定你的手游花费？手游、
手游花费，不要，我不讲这个，讲出来会被限制。好，一个月花费这个我觉得还可以算的、啊，我就可以算，就是因为我你看我花费啊，大概就那个上下。
哦，对啊，
但我没有刻意的要克制或者
是
什么，但还是在那个上下，那个 sense 还是有的。但我是从我的收入去回推，我这个月可以比较多花多少的。
哦，这种推法、哦，
对，
太盲目了吧？
超盲目的，
因为你收入你可能还要扣税金什么的，
所以当然就是一个趴数嘛。
哦，
对啊，所以大概是收入的大概15%到20%左右，
这么高、哦？
这么高，太高了吗？但就对啊，我说我个人全部花费了，
哦，
对，再从吃啊，然后到玩啊，到什么之类的，大概算这样子。对，你这样讲，我收入很高一样，但也没有那么高啊。
不是，因为我以为，因为
但不全公司的收入啊，
是你，我是说你个人。
对啊，我个人的收入啊，
哦、好了，
个人收入我们是领薪水的呢。
我知道啊。
对啊。
那怎么会？那就是收入一样啊，
收入一样，对啊，
因为我们是固定薪水啊，
对啊，但是有时候公司会有比较多的收入的时候啊，
那你就会自己私加上去啊，
私加上去，
这就是对啊，就是私家啊，
就偶尔
想偷分红，没有讲
分自由，老板分自由，不然怪怪的。就是我是依照我讲说，像是之前领薪水的时候啦，之前领薪水的时候，就是我薪水多少的时候，大家去算多少哦，对，所以薪水有加薪的话，哎，当然就会再花多一点，没有。我都固定的薪单就固定还那样子
哦，了解。
对，大家算这趴数，
你自己会有一个小比例在。
对
对
对对，算那比例。嗯，但这比例也会依照那个就不同的花费去算，比如说这个月有没有出去玩，嗯，哦，然后吃聚会等等的。
哦，那个就波动就会起来。
对对对，那如果有出去玩的话，那其他地方就会少。
嗯
嗯嗯，所以大家这样，所以我一般来说，我就会以伙食费作为最基本基准。有伙食费一个月如果是一天是200块的话，那一个月伙食费就是6000块吧，那6000块来说的话，娱乐费大概就4000，然后其他的3000-2000，伙食费是最高，然后再去一比去计算。
哦，了解了解。
好，那我们这集讲的差不多了，好，那我们这集就到这边。好，我是林总，
我是白露露，
这里是夫妻原声带，我们下次见，拜
拜。